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中华民国111年1月24日，今天是礼拜一，那距离农历春节连续假期剩下4天，好，礼拜五啊的这个时候就开始，大部分朋友都开始休假了哈。那今天的题目有点沉重了，因为指挥中心今天宣布，你在画面可以看到，从明天1月25日到2月7日，也就是未来的2个礼拜呢，那我们还是维持这个疫情的2级警戒，所以没有打算要升级。换句话说，从明天开始一路到你的这个农历春节的假期，这个马照跑，这舞照跳，那没有任何的升级的这个。今天的本土确诊是增加15例，不过陈部长陈时中也特别提到，那是因为前2天周休2日的采检量比较少，那所以呢，这个数字是15例，那跟之前的这个几十例来比，当然，很像这个松了一口气，不过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啊。那春节维持2级警戒，但就是蔡总统决定要赌一把了。好，我们就是大家，因为是总统决定的，这个跟陈部长无关啊，轮不到陈时中决定，也轮不到苏贞昌决定，那一定是蔡总统决定。那为什么不是蔡总统出来讲呢？他当时先把防火墙给盖好嘛。好，如果到时候那个的，总要有一个人出来顶嘛，那就是陈时中出来顶了，那就是非常两难的一个决定。那当然这个疫情的部分它不是那么单纯的决定，你要不要这个要不要封城，要不要这个升级，没有那么简单。我没有要去责怪蔡总统了，因为这个大家知道农历春节今年有9天的连续假期，那当前天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去补班，所以他连续放9天。那这也是我们最重要，一年来讲他最重要的这个节庆节日啊，就是这个农历春节，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那蔡总统这个赌一把，他当然是有很大的这个运气的成分。为什么？因为我刚讲那个是9天，那对很多朋友来讲，他是一个就做生意来讲，那是一个最大的这个档期。像我家以前自己也是这个就算商业服务业，我们家以前是卖衣服的，从我爸爸到我妈妈到这个在花莲卖衣服，这个农历春节这个太关键了，可以说你农历春节前的这个营业额，甚至你淡季的几个月加起来都还这个还多，所以那个太重要。那其他像这个饭店啊、餐厅、民宿啦、观光业等等，那当然也受到这几天疫情2级的影响，那也有人会去退订啊等等。那现在的问题是说，你如果升3级的，那就会退订，就免费让你退订，但是他现在维持在2级的话，你就不能退，要么你就不去，要么就是你付的定金或是你的这个缴的钱就被没收没入就吃掉，所以有点困难，所以我才说跟大家讲说这是一个赌一把。那提到这个疫情就是说你不可能两全其美嘛，就我一边我不升级，然后我防疫工作又这个滴水不漏天衣无缝，这个是不可能的，你想想也知道不可能这个两全其美。所以我认为蔡总统是应该跟大家讲实话，因为我刚刚提到这个经济层面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你一些东西，但你不是你突然天上掉下来你必须要进货做各行各业，你不要进货，你要囤货，你已经准备了一堆食材，然后9天的连续假期你要准备好好的赚一笔，拼一下经济。你如果升3级的就完蛋了，好，那基本上就是这些厂商、这些公司、行号、摊贩什么的，他那个损失就可能他就倒了， 他就倒闭了，他就破产了，他资金转不过来就垮了。好，那我们在去年的三级警戒这么长的时间，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哈，就遭遇到这样的状况。你如果现在再来一次，而且你现在遇到的这个是农历春节这么大的档期，那个影响太大了，好，影响太大了。所以请大家这个谅解，我不是要批评蔡总统，因为不可能有完美的决定啊。好，那你说啊，那这样霍文兄，我们这个我们就这个升三级好了，升三级那个很可怕。好，那你说那我们维持二级，那就是现在这个状况。好，那所谓的什么与病毒共存，那个都是民进党啊，蔡政府他们要营造出来的假象啊。所以你看到上个礼拜三的民进党中常会啊，民进党的秘书长出来放话，哎，我们有做一个民调，超过一半的朋友都认为应该与病毒共存，谁会做这种民调？我才不相信民进党做这种民调，笑死人了。他就是带风向嘛，就是已经决定了。其实我倒觉得这个跟年底的什么九合一选举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说就是你政府你必须做一个抉择嘛，好，这个下礼拜就过年了，那你怎么办？好，那你现在决定说啊，我们就是二级，恐怕明天的数字，如果因为今天是这个15例嘛，好，那前几天是84，我看一下是84，就是这么大的这个那当然是包括桃园跟这个82啊，好，对不起，前天是82，好，82例，这么高的这个分数，那如果明天还是在这种没有超过82的话，我相信啊，我相信他就是二级，一直到过年了，过年结束了哈。那等到农历春节后呢，他再来校正回归。好，因为校正回归我们去年玩过嘛，哈，这个指挥中心就我再补个几百例给你哈，就变成是这样处理哈。那除非明天是几百例哈。不然的话，我认为，因为如果啦，我是说，如果明天指挥中心公布是几百例的话，恐怕你也不得不升三级。好，但是那个社会成本的代价太高了。我们去年跟大家提到这个印度的状况，印度非常的这个遗憾，印度的疫情非常的严重。那印度去年一度决定封城，那印度一封城，他就很多人饿死。好，不管在都市啊、乡村什么的，那当印度的基础建设这个相对是比较那个，所以很惨。那你不封城那就是病死，那 你到底是要病死还是饿死？那谁要二选一啊？ 我不想病死，不想饿死，他是没有办法两全其美。我们看到这个大陆的西安，那西安终于解封了，那最近看到这个陈时中啦、柯文哲啦，就动不动讲清零啊，什么叫做清零啊？这当然基本上都是乱讲啊，胡说八道。好，一个牙医，一个外科医师啊，是陈时中是牙医啊，柯文哲是外科医师，两个都乱讲什么清零？你看看人家西安那个才叫清零，1300万人口的大都市，光西安就1300万人了，他封城足足封了32天了。那为什么要封这么多这么长的时间？你很难想象，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封城过嘛。我们台湾哪一个地方曾经封城过一天？没有。好，那西安的这个清零，它严格的执行啊，它只要有确诊就怎样怎样，它各种的筛检什么的，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32天了、啊，你很难想象啊。我看台湾只要封城3天，可能大家就暴动了，那封了32天。那包括官方，包括民间，所有的西安的朋友都非常的辛苦，那强力的执行。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网络上也有传出一些像西安的这个防疫的过程，就一些医院啊、孕妇啦、啊、各种的不便啊、官僚的蛮憨等等，那个真是匪夷所思啊。那就说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他32天之后他可以说，哎，我清零了。好，我至少社会面的清零，我把有确诊的我先把它隔离开。那其他没有确诊的经过32天， 好，他可你想嘛，1300万的这个人口，他们的这个 PCR 的筛检，你看他们都不是筛 一次啊，好，恐怕筛5-6次更多都有啊，那是这么大的量的。那天佑彪，你知道我们台湾哈，这是陈部长之前讲的，就是说我们火力全开，我们台湾所有的什么什么实验室什么，通通丢下去，通通把你其他的工作挪开，你全力去做 PCR。你知道我们一天能做多少吗？这成不，我们一开始2年前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天大概可以做3000多个样本。我们现在的量能 ，PCR 一天的量能，火力全开哦，我们一天可以做12万。所以你现在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普筛啊？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清零过。我们没有办法普筛，你说桃园200多万人，高雄有200多万人，那 你一天只能筛12万，你要筛到什么时候？你根本筛不完嘛。如果他做普筛的话，如果他封城的话，他一天12万，200万人，200多万、哦、高雄跟桃园都200多万人，像新北是400万人，那你一天只能筛12万，那筛很久啊，2年。好，所以我们的这个好，就讲到春节这个，当西安的这个朋友辛苦了，好辛苦了。这是大陆他们的这政策，好，他们这个领导当局的说，那就是封城，他就叫你清理。好，那人家做的事情，我们尊重，我们借鉴。那我们这边，那蔡总统现在的决定就是说，那春节就是维持二级警戒。那我要特别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告，就是说。我们没有所谓的赞成或不赞成啊，好，支持或反对什么，你反对也没用啊。那你为什么不升三级？什么升三级？那个我跟你讲，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正确答案。好，所以这个题目不是不应该拿来做政治的操作啊。好，就是没有办法讲，就我比较建议的是，但蔡总统他是不会愿意去面对媒体啊，好，那他都是一个读稿机嘛。去年一整年啊，去年365天，蔡总统没有开过任何一次记者会啊。好，我相信这一定是打破中华民国总统的记录。好，这改天我再问伟汉看看，365天一次记者会都没开过，就让记者这样子，好，一个公开场合让记者提问，那一个都没开过。好，这样也，所以你说他，我是认为应该把政府把话讲清楚。这个不可能，这个好，两者兼顾，听众朋友，我们必须要加强防疫啊，然后自求多福。好，先进广告，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听众朋友，因为今天新闻的关系，我们到6:30再来开放 call in， 这点特别跟大家做报告。那这个礼拜五，就1月28号礼拜五，我们有抽奖。那1月28号礼拜五也是我个人比较担心民进党会不会偷偷开放核实的这个时间点，就我刚第一段跟大家讲，他有9天的连续假期。那他如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啊，这个便宜行事啊，就直接把日本核实给开放了啊，那就不得了哈。那当苹果日报关门之后呢，剩下这个中时联合跟自由三个大媒体哈。那自由时报就基本上不用讲，他就是蔡总统民进党的拉拉队，好，就这样哈。而且自由时报前一阵子啊，一直在围剿赵少康，哦，我看的也是哈哈大笑。呵呵，他把赵少康当成一个假想敌，这个豆蔻架下，哦，那每天修理他，我也不晓得自由时报为什么要这样子，哦，那自由时报对日本核实是一路的护航，哦，甚至在这个四大公投之后第二天马上自由时报就推这个日本核实，哦，那联合报呢很奇怪，联合报叫福食，哦，福岛食品的这个福，哦，福气的福叫福食，哦，那联合报呢有一个新闻是说，党政人士透露，好，哦，这写这个新闻的是联合报以前的驻美特派员，好，哦，现在应该是调回台北跑党政哈。这，哦，民进党的党政人士放话给联合报的记者说呢，大陆可能会超车，好，哦，那因为大陆今年跟日本建交50周年，所以呢可能会比台湾更早开放核实，好，哦，啊，到时候我们就完蛋了。啊，你看又被大陆超车，又被大陆赶过去。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联合报去配合民进党做这样的演出啊。 好，第一个讲说这个福时、何时、日时哈，我真的不懂啊，我真的不懂。好，那我特别谴责联合报是，你觉得有可能吗？就是，对，是大陆跟日本建交今年是五十周年没有错。你看看现在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好，你看林芳正现在日本的外相，好，他们对大陆的态度。好，那当然也有跟日本他们自己政治政坛的问题有关，因为安倍他现在一直要，坦白讲，安倍就是不甘寂寞嘛，他还想在这个操控政局。那新的日本的首相他要走他自己的路，他自己决定的路，现在是我当家，我管你了。他们之间的问题是他们日本的事情。我是说，就大陆的角度而言，他有没有必要？现在台湾也可能开放日本核实哦。我们不能再落后给台湾，我们要比台湾更快，我们赶快来开放日本核实，你觉得合理吗？你觉得合理吗？我直问的就是联合报，你觉得这个逻辑合理吗？当民进党的党政人士放这个新闻给你的时候，你觉得合理吗？我请问大家，莱克多巴胺的莱猪大陆有没有挡下来？我猜很多817不知道，因为民进党是封锁这个消息的，他把莱猪等同美猪啊，像苗波雅这种睁眼说瞎话的，哎呀，这个大陆跟美国的谈判怎么怎么鬼扯啊？大陆进口的美国猪肉都没有来记啊！我不晓得817有多少人知道还是不知道。那莱猪大陆挡住了，你觉得大陆会去开放日本核实吗？就不要讲大陆跟日本的种种的这个国际啦、外交啦、经贸啦，种种的恩怨情仇，有必要吗？我们就这样讲了，就是说大陆跟日本一个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是第三大经济体，谁需要谁？哎呀，霍元兄，当时两者都互相需要，废话。一直期待习近平去做国事访问的是日本，李克强去日本的时候，安倍是跟个哈巴狗一样跟前跟快，跟到北海道去啊。坦白讲是降格了，因为李克强是这个大陆的二把手，他是国务院总理，他不是总书记啊。那他到东京，好，就日本的首都，你说安倍去这个就是外交礼仪什么的没话，那李克强到北海道你去干嘛呢？李克强去北海道参访，安倍也巴巴的这个跟着去，那很好笑啊！就是我做场面给你看嘛。其实安倍自己也在舔日啊，对不起，舔路啊，自己在舔啊。好，我说我不太懂联合报这什么意思，说这个大陆可能会超车开放这个核实，所以我们要赶快开放，我们不能比大陆慢，我们现在就开放日本核实好了。你到底在写什么啊？你想要传达的是什么讯息？你用 say now 用 pen 嘛？今嘛不开放，可以有大陆抢先一步，还不得了啊！你要骗谁啊？联合报还写一篇新闻说，有国民党的立委他没写名字，写名字我就公开骂了。有国民党的立委说莱猪都挡不住的莱猪公投输的嘛，莱猪都挡不住那个核实我们也不要挡了，这挡下去代价太大了。我很想问是哪一个国民党立委啊？我讲实话，你就罢免他好了，看站在哪一区哦。除非他是不分区的，那哪个区我们罢免他算了。你到底在干嘛？那如果照这个逻辑，这个国民党立委讲什么？他说这个舆论不站在我们这一边，所以我们要去这个对抗民进党，这个核实这个很困难。那照你这个逻辑，那国民党也不要选了啦。反正舆论都站在民进党那边，那你选个叉叉啊，你就投降，你就加入民进党就好啦。就因为很难，因为舆论都站在被民进党控制，所以这个核实跟莱猪一样就很难出。那你立马卖算了，你就缴械算了嘛。就140,000人齐卸甲，竟无一人是男儿啊！你根本连跟民进党决斗、跟民进党竞争的那个企图心都没了，就 啊，核实很难挡的、啊，来猪都挡不住的，核实怎么挡得住？国民党里面就是有这种失败主义的人，就还没比赛就投降啊，啊，打不过了，哎，输了啊，这个那那那那赢啊，还没比赛，还没比赛就先举白旗了，所以有这种国民党立委哦，哎，我真是羡慕民进党，来来来。来，听众朋友，我们剩十分钟来开放我们的客厅电话02-3-6-3-9-9-5、哦、蔡总统执政五年，你过得好不好、哦、然后这个农历春节、哦、连续假期要维持二级警戒，你的看法、哦、欢迎打电话进来02-2-3-6-3-9-9-5、哦、我跟各位讲我的看法。第一个，请联合报把这个国民党立委名字写出来，我来了解一下到底是谁、哦、我想认识他一下、哦、第二个呢，我认为我的哦、我也没什么国际观，我认为大陆不可能开放日本的核实，他都挡这么久他不会开放、啊、那我们台湾开放以后大陆根本不在乎， 你开放是你家的事情，你 不开放是你家的事情，习近平根本不会管这种芝麻绿豆的事情、啊、他要处理这么多事情、欸、台湾开放核实对我们会有什么压力，有什么压力，没得不爱不爱的遵守啊。大陆跟日本、韩国，他们三国有签了一个 FTA，RCEP 加五有大陆、日本、韩国、澳洲跟纽西兰，那是 RCEP 加五。你觉得日本会因为核实的事情怎样？你别跟大陆比，你去跟他翻脸啊？你要中日韩的三国 FTA 翻脸，还是 RCEP 翻脸？还是你哎你不开放日本核实，我不让你加入 CPTPP， 你去跟他翻脸啊？你相信吗？你相信是真的还是假的吗？你好，你好，嗨嗨嗨，你好，喂喂喂，嘿、hey, ，来，我们换下一位。你好，你好，
喂，
嘿、hey, ，你好，
哎、欸，那个陈大哥你好，我是台北小张，
小张你好，
是，
嘿、hey ，
那个你说那个第一个答案是第一个题目是蔡总统的这五年嘛？我们过得好不好？
Hey.
我自己本身的产业不错，
hey.
但是大环境好像不是很好，
hey.
因为疫情啊。疫情的关系，观光产业有些客户其实过得不好。但是我们因为我本身是从事机电行业的，然后今年有一些方案，就政府有一些政策，然后跟我们最近有搭上建厂的这一波，所以都过来不错。
机电行业啊，
是是是，
嘿，
机电。
这个小张，这隔行有点如隔山，是可不可以再具体？机电行业是什么？
机电就是我们做的就是建厂嘛，然后就有点类似水电，但是我们是做高压设备端的，所以我们在
跟绿能有关吗？
没有，跟绿能没有关系。
跟风电有关吗？
也跟风电没有，就是高压电力系统。
那
有点，
那小张问你，你们是负责盖工厂的就对了。
工厂也有，检测维护也有。
那我们到底缺不缺电？
缺电哦，其实我觉得以从以前的政策来看，台电我们去上课的部分，他们是告诉我们备载容量永远都是不够的啊。
我问你，有回答我的问题吗？
对啊，就备载容量不够，就是还是不缺电啊，但只是备载容量不足啊，
不缺电，但是。
准备的，譬如说那个沙哥，我讲意思就是说，原本我应该预留30%的东西给其他的用电，
对，
但是因为政治的关系，他可能有些部分的立委会问说，你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备载容量？那不是浪费吗？那所以他可能只能用到15%的备载容量。
我们现在备载容量有到15%吗？没这么多吧？
我说类似啦，我跟您回答的是说，
对对，那小张，以你的专业，我们现在台电的备转容量是几%？
哎、欸，真的不知道哎、欸。
啊，你不是你不是这一行的吗？
没有，我是这一行，但是我不是台电的。
哦，你不是台电，
所以他没办法，
好好好，
对，没办法知道、
啊。所以你说这五年，因为你的这个本业
对
景气不错，所以你过得
不
错
啊。对，尤其是这一次那个，因为前一阵子苏贞昌院长有讲那个嘛，每个学校有冷气嘛，其实带动我们这一个行业里面还蛮多产业都有赚到钱。
OK， 好，
对，
来来来，那个小张来，那个来，你说。
欸、然后跟之前那个马总统比，我觉得啦，马总统让我一个很不 OK 的政策，就是 22K 的政策。
嘿，
对，那时候让我的起薪啊，我做了这个行业，那时候做了7年的起薪，我那时候去面试一个新工作，老板开23,000的工资给我。对，然后蔡政府有感的就是大概就育婴吧，育婴政策，
对他，你两万三，你起薪是两万三，跟二十二 K 有什么关系？
因为那时候的老板所有的开出来的条件，因为有大，因为那时候他有推一个叫大专生的奖励方案，
对，
然后所有业界老板，以前我的薪资是从两万六、两万七开始谈，
对，
然后因为那一阵子有开放这个政策之后，所有老板几乎就用这个薪水当成是一个下限。
那小张，那你两万二、两万三，领多久？
我领了四个月，
四个月啊，
对，
然后就调薪了，
没有，然后我就去当兵了。就去当兵。
那你当兵回来之后 的工作薪水多少钱？
三万多块。
对啊，那三万多啦。
那是因为我跟老板谈说要三万多块。
那你三万多就也是感谢蔡总统骂马总统这样子，这样合理？
也没有说骂啦，因为我后来
你到底有没有了解二十二 K 的那个意思是什么？
我知道，因为那个蔡哥，因为那时候我就在相关的政府工作。
对
对，相关的政府企业里面工作，所以当初他们在推这个方案的时候。我有在旁边听到这个会议。所以你觉得
22K 这个事情是错的？
没有错啦，是为了一个保障没有错，但是这件事情有点本末倒置掉了。
怎么说？
因为太多的企业主新闻被你调了。
哦，
新闻被你调
了。那所以 马政府不应该推 22K？
我觉得不应该，因为让就是社会体系自己去他做一个制度化就好了，不应该去干涉这
种。就是让市场自己决定就对了。
是没错可是
小张，22K 是刘兆玄院长那时候推，是希望给年轻刚毕业踏入社会的朋友一个最基本的保障，不是每个人都 22K 啦。
我懂，但是我刚才跟我讲的就是台湾的企业主太有被
那是企业主的问题，这跟马英九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啊，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政策嘛，就像派遣员工一样嘛，政府先开推行的派遣员工之后，开始有很多民间的企业推出了派遣员工
那派遣员工也是马英九干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
当然不是，
我记得是扁政府啦。
你们笑死了吗？这个
那个陈大哥没有，我讲的就是说类似这样的，就是由市场机制去做嘛。不然以前在工作时候派遣员工这件事情，
其实你讲派遣跟约聘那个，其实很久以前就有，从李总统那时候就有了啦。
那
也不是，也不是阿扁总统发明的。
我也不知道，反正然后陈大哥，我再讲一个有感的，就是在 SARS 期间家里买的房子，然后那时候的房子是三百多万，
是
哦，大概就是这样的价钱。结果隔了十年，在十年左右，大概翻了三倍。然后我觉得房价最大的元凶应该就是房仲业吧。
你现在这个是有感而发，就对，这跟我的题目有什么关系？
没有，就是你讲的，这就是前一阵子大家都在讲房价嘛，房价的部分，大家都买不起房。
好，小张，我问你 ，SARS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2003年。
对啊，那2003年是阿扁在当总统，跟这有什么关系？
对，但是我卖房子是在那个马总统卖，那马总统的就任的时候卖的，
那时候应该是赚很多，应该卖1000多了，
三倍，
是啊，
三倍。然后我就讲了，然后我隔三年就是又买卖一次房子，然后价差又100万左右，都是房仲赚走。
所以现在你知道我跟你一起骂房仲对不对？
真的，我真的觉得真心。
他们的趴数不是固定的吗？
是一啊，买方一趴，
对啊，
卖方4%，
对啊，
所以永远你的房子永远不会低啊。那你卖的房子卖了500万，隔壁就会想卖600万啊。所以我觉得房价的高涨。我觉得政府你说打房，
我们政府从来没有打房的，蓝绿都一样，没有人在打。
对 对, 對，如您所说的，没有打房过。
不敢。来，小张，我问你，那个春节维持二级警戒，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就好，就是好自为之。
你疫苗打了没？
我打了两剂。
那你们本来你们这个公司本来就是，你们这行业本来就是那九天就休假就对了。
对，还有部分人要值班啊，还是要上班。对，
那你本来九天的你的计划是什么？可以讲一下吗？
陪小孩，因为老婆刚生，所以就原本就在月子中心度过。
第一胎啊，
这个春节，
对，我说这是你的第一胎啊，
不出门。
Hello， 喂，小张你还在吗？
有。
对，我说这是你的第一胎是？
这是第二胎。
第二胎，好。
对。
好，所以你刚刚说有感的是育婴的这个津贴，所以你是在你是领台北市政府还是领卫福部的？
台北市政府的。
台北市政府的。
对。
啊，跟外县市比有比较少呢。
其实就是跟其他朋友比，就觉得大家都有领到这笔钱，因为以前也是有没有？
好，小张， 谢谢你打电话进来，但是你的讯号不行了。嘿，谢谢你，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好，这个电话讯号的问题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也不要再接那个后面，因为剩一分多钟。谢谢小张的分享了，我觉得当时的这个马政府哈，刘院长的那个22K被修理得很惨，好，然后当小张我没有要跟你辩论啊，因为你电话我都把你挂掉，因为讯号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想，那你给，因为那时候的基本工资是22K， 所以你觉得22K 那就是所有的人其实不是这样子。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我们全国领基本工资的人，好，其实是最低工资。这样讲最低工资，等一下心情会不好。叫基本工资，我们领基本工资的人不多。那我们为什么把基本工资限制在那里？是因为我们台湾有些很假掰的人权团体，他们要求外籍移工也要领基本工资。所以你看到很多国家的外籍移工都很喜欢来台湾，他不是爱台湾，他是爱台币。因为同样是做外劳，他如果去其他国家，他领不到 22K， 他领不到2万多，他可能只能领几千块而已。好，但是我们就很假掰说，我们这个都普世人权啊，我们也要一样保障他们，所以他们争先恐，所以中介业才会去剥削这些外籍移工，他们拼了命也想来，因为来这边领比较多。好吧，谢谢小张和我们先进广告来。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听到没？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刚跟小张也聊得比较前面哦，所以这点蛮抱歉，我们只能接了，就搞了半天只接了一通的空。这聊得来的就多聊点啊，聊不来的就话不投机半句多了哈。谢谢台北的小张，因为你说你做机电业，那根本是超出我的机电业底下，也是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学习啊，因为我。个人的学经历很有限，好，这个档次不高，好，因为大家的call in啊来丰富我们节目，让大家多听听。其实你说22K， 小张跟你有类似看法的人很多，那这个东西当初被骂惨了，改天我再问黄伟汉，好，因为他黄伟汉也在跑马总统新闻，那时候真的被骂惨了，好，就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的，好，就误解的这个等等哈。好，那这个。蔡总统推崇这个金国先生、哦、基本上是骗票、啊、那你会不会被骗？我不知道、啊、你会不会搞不好你是中间选票，哎呦，这个民进党蔡总统蔡政府怎么对蒋经国这么推崇、啊、那我就被他骗走，这我就没办法。好，能骗一票是一票，他能骗多少那是他的本事、啊、你会不会被动摇那是你的问题。好，那就蔡总统那哦，也不差、啊。不过蔡总统那天讲句话很好玩，他说：“每一个总统的定位啊，是由人民来决定的。”对啊，好，将来我们也会来评价蔡总统这个执政这八年了、啊。哈，那这个今年呢、啊，这个大陆他们有20大，好，但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政治的这个议题啊。那最近啊，当然也包括我们上礼拜跟大家讲说，这个两岸的学者。好像我们这边像赵春山教授啦、苏启教授、啊、赵建明教授、啊、都有多多少少都有提、啊、那大陆的这个官方、啊、他们的一些侧翼团体、啊、像他们的什么海协会啦、啊、那国台办就是他们的官方的单位，还有大陆的智库、啊、像周志怀教授也是他们大陆对我们这边研究很多的这个学者、啊、就是两岸的学界、啊、他们都有在讲这些，好，所以的这个对台问题的这个解决台湾问题的整体方略、哦、那他们可能会在20大有一个全面性的一个，这个就跟两年前的习五点不一样了。习五点讲的比较这个空泛、哦、就是希望台湾方面什么共谋什么两制的什么可能的，那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啊。哦，那什么叫整体方略？什么叫解决台湾问题啊？解决台湾问题哈，这个东西我们谈的很少哦，不是只有我们节目，就整个这个谈的。我们待会1900的这个慧文看社会，会到旁边慢慢的谈，哦，谈的更多哈。那这个大陆要出招的，我们根本一点应变的能力都没有。好，我们不会去讨论那个什么立陶宛那个酒，你那个根本不重要。这个酒到底卖几块，这个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人在管它卖几块啊。啊，卖的比较贵，卖比较贵怎么样，还是我们会去买啊。好，这个不是那个价钱的问题。 那这个等到大陆方面他们有具体的政策方案出来之后，我们就得伤脑筋了。就是说他也不期待跟蔡总统有任何的什么所谓的蔡席会啦，或者跟民进党的什么谈判啊沟通什么，恐怕大陆有他的想法，那我们这边我们要赶快想办法去面对。譬如说金门跟马祖从之前的供水之后，你的金门跟马祖因为这个地理位置跟地整个的关系供水，所以他们水是大陆供过来的，现在开始说要供电，还有供电供水再供电，我看这个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但是我们因为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啊，好像这个抗中保台啦，什么立陶宛啦，洪都拉斯啦，跟瓜地马拉什么，可能我们想的是从台湾的角度在看，好，那站在这个大陆的领导当局，特别是习近平他的这个他自己，他一定有他的考量，他一定有他的步骤跟时间表。那我们台湾的变化，我相信大陆的对台单位掌握的非常清楚，包括我们的这个年轻一代的朋友，这个立法院在玩的修宪，所谓的天然毒，所谓蓝绿板块的消长，课纲的改变，整个社会氛围，包括这个像经国先生的名言啊，蒋经国总统讲过啊，他说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啊，好，现在在台湾认同这句话愿意公开讲出这句话的人恐怕不多，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这是当年经国先生的一个名言啊，这句话蔡总统你认同吗？蔡总统也公开讲过我是中国人，那你现在会讲你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我这一辈你叫我讲我讲得出来，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啊，我当然是中国人啊，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为什么不是中国人？为什么你会认为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的中国是中华民国啊！啊，美国背叛我们的时候不是中美断交吗？你为什么不讲台美断交呢？啊，你有听过台美断交吗？很多绿的电台是他不认为美国跟台湾断交，因为美国跟台湾没有建交过，所以也没有断交的问题啊。以内北游啊，实在是塔卡隆就好哎。美国没有跟台湾建交过，所以美国没有跟台湾断交过。好，所以1979年那个叫做跟电话民国，好，因为是掐连白，好，这个地下电台是这样讲。好，那我一个人是改变不了这个大局啊。好，就大家继续这个浑浑噩噩的度日哈。那看习近平要出什么招啊？好，那我们也不愿意跟人家谈嘛，那人家也不想跟你谈啊，好，也没有什么个表不个表什么，就那不谈就不要谈啊，他根本无所谓啊。好，你看大陆的他们放的话叫做这个台湾还是可以继续选举，他们的讲还是继续选举，好，但是不能支持台独，这个跟香港是一模一样啊。好，就是爱国者才能治港，爱国者才能治台。好，统一之后，哦，台湾的这个财政收入通通拿来改善社会，不用交给大陆，大陆多的是钱，你不用缴过来，你就改善你自己这边就好了。人家都已经想到那边去了，我们每天在吵的是什么？那一瓶酒多少钱？啊，他卖几 CC， 你卖几 CC， 你们怎么讨论这干什么呢？那不就是整个你抗中保台的代价吗？就我们花了多少冤枉钱在这上面呢、啊？就包括赖副总统要去参访的这个洪都拉斯，他要的就是他本来这个他刚刚当选的总统，他在竞选期间说，我如果当选，我要跟北京建交啊。美国吓死了，美国赶快派人去恐吓他，不准。我们跟洪都拉斯的邦交是美国稳下来的，不是我们稳下来的、啊。你等着看大陆继续挖，立陶宛也是，他立陶宛大陆并没有放弃啊，他只是施压的对象不是只有立陶宛，大陆转而去跟整个欧盟去施压，你的所有的产品只要有用到立陶宛的零件， 或是立陶宛的原料，或是立陶宛代工的，我通通都不要。我逼你啊，你的东西有转口到立陶宛的啊，什么样的？因为你有一个，譬如说一个汽车，好，或是一个机械产品，你有很多零件嘛，你可能有多组装嘛，啊，有些东西立陶宛的，我只要你的东西有立陶宛的成分，我通通退啊。大陆并没有放弃立陶宛，他继续的施压 push 你啊，那就看看欧盟跟立陶宛能撑多久啊。啊，这样的对抗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们弄了一个台湾代表处，然后呢，然后我们就是台湾的，我们就不是 Republic of China， 我们是像那个美国的那个众议员啊，很没水准那个女的，她叫什么名字我真的忘了。Republic of Taiwan，也是个国家 ，Republic of Taiwan， 就这样。啊，这个耍宝，然后没办法。好，我这个我们待会那个会员看社会继续谈哈。那这个国民党票选最新的中央委员哈。第一名是傅昆萁的太太，那傅昆萁本人拿到第四名，啊，这傅昆萁夫妻大胜，哦，那当然就是国民党，因为这是中央委员，哦，中央委员接下来就是等农历春节他们选中常委，好，那现在的这一任的国民党中常委的票选第一名呢是傅昆萁的太太，好，那很巧的是上一届的中央委员傅昆萁不能选，因为弊案的关系嘛，马英九不让他回来，上一届国民党中央委员的第四名也是傅昆萁的太太，他上一届是中央委员第四名，中常委是第一名。那昨天选的这个国民党这个中央委员呢，傅昆萁的夫人第一名，好，然后傅昆萁本人第四名，哦，那很悲哀的是，因为国民党现在规定中央委员必须要去募款募十万，一年十万，好，所以呢没有人要选，哦，这个应选190候补95，因为候补专委就是怕出缺，有人可以这个衔接上哈。应选190，候补95，加起来就是285，可是全部参选只有230呐，啊。你看，看这国民党有多可怜呢？当选跟候补加起来是285，可是登记参选只有230，无人要算呐，啊。啊，那这个应选190，你知道朱立伦提名多少吗？就是应选190嘛，候补先不要讲，他提名190，他提好提满了。那这190里面还有10个人说林郑脱逃，说我不选了，剩下180。那有另外50个人是自行参选，所以加起来是230。他提名190，还有10个人落跑了，剩180。那刚提到这个傅昆萁的夫人徐正蕙，她是中央委员第一名嘛？国民党不是有14个县市长嘛？像什么侯友宜啦、卢秀燕啦，什么张立善啦、林之妙什么？我跟你讲，他们通通都没选，唯一一个去选中央委员的，就是傅昆萁的太太，然后他得第一名了。你们都很熟，我也很熟的谢龙介，他拿到63名啊！哎，听说你也真憨班。开玩笑，190个这个当选的，你排63名，你也排，他也没有认真选啊。这个某个程度也反映国民党现在的党代表，因为党代表才能投票选中央委员嘛，啊，中央委员再去投票选中常委嘛，啊，国民党的党代表就是国民党最基层的这个所谓的党意啊、民意啊，啊，选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啊。好，这个就是国民党的这个整个路线的问题，哦，所以朱立伦这个同舟计划，哦，这个尊敬王金平啊，纳入这个傅昆萁、钟小平的人就要去拼这个2024，哦，我会觉得比较遗憾，然后我也必须跟大家讲清楚，像我上礼拜跟他提到赵少康的问题，哦，韩国瑜的问题，我的标准是一样的，哎，那赵先，啊，怎样 对他比较那个没这回事，李登辉也好，王金平也好，傅昆萁也好，每个都得表态。我的标准很简单，对2020的总统大选，王金平应该讲2018高雄市长王金平就帮忙了。2020的傅昆萁，好，你看第一场不是在凯道办吗？韩国瑜那时候党内初选的第一场在凯道办，第二场在哪里办？你还记得吗？来来来来来，考一下聊天室的朋友，看你们记忆力了，快两年了哈，来， 韩国瑜党内初选的造势，第一场在凯道，那那天下大雨，大雷雨，第一场在凯道办，请问你第二场在哪里？来来来，我看我们聊电视的朋友记得的还有多少了，哈，这个这个基本上这个还是得讲啊，来，哎，海盐宝宝，你为什么要写那两个字呢？我看了就不高兴了，哎，厚你个头啦，啊，那为什么我们花莲就是叫后山啊？所以你们台北叫前山吗？这是这个这个莫名其妙，第二场就在花莲办了，那当然是因为傅昆萁的关系啊。好，所以韩国瑜跟傅昆萁的关系就不用我讲了。然后韩国瑜，我记得那一天他还提早到花莲，还到傅昆萁的家里去坐了一下，就高捷摩赶快呐。对对，我承认我2020我是投韩国瑜啊。好，那2018王金平帮韩国瑜这个也是真的，包括那个凤山呐、啊，这个冈山呐、啊、旗山的这个三山造势，这个王金平跟他的这个大将白派的这个萧汉俊，现在高雄农会的理事长，出钱出力，这个也有直接的关系，我承认了、啊、我承认了、啊、当时是这样子、啊、好，但是 我现在是跟你讲说国民党中央委员的选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好，那我觉得，所以我刚刚讲说我对赵少康对韩国瑜我的表达，那你觉得李登辉是什么？朱立伦我也一样想问他说，那你觉得李登辉的历史评价是什么？你对王金平官说司法你认为呢？你对傅昆萁的弊案啊，傅昆萁的弊案还不是只有一个，还好几件，他有的无罪有的有罪，好，他都入监服刑完毕了，你对傅昆萁的看法是什么？在2020的总统大选，因为快投票了，我那时候想说 先当选再说，好，那要给主谁？我那时候还甚至我都建议韩国瑜，你应该先辞高雄市长，不要给自己留后路，你就跟他拼了，赢了你就当总统，输了你就回家种田了。你瞻前顾后的结果是什么？那个我都不再提了。好，在大选之前，好，你跟王金平、跟傅昆萁什么，这个我承认了，这个是事实啊。但是现在没有选举啊。好，假设韩国瑜要复出的话，这一题我还是得问啊。如果你还是要跟传统的国民党那路线，包括赵少康在内，你们要走这样的路线的话，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那坦白讲，某个程度而言，我也解脱了。